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我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儿女的信仰，也关心他们的属灵生活。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是很值得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读什么样的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特别我们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上面，我们的孩子受英文教育，我们对英文书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特别提到跟大家推荐一个系列的书。那这个系列的书呢，是有一个英国有名的一个文学家，他叫做 C.S. Lewis。那他呢曾经先后在英国的牛津跟剑桥大学当过教授。那么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也写了一些神学著作。他的神学著作蛮多的，但是呢其中最有名的呢，不是给大人看的成人神学著作。他最有名的呢是一套童话。这套童话叫做中文翻译成纳尼亚春秋。好 ,The Chronicle of Narnia。其实我读它的时候是我大人的时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读的。好，那因为那个当中呢C.S. Lewis 用这个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出很多很多信仰跟属灵的信息。如果你不熟这套书呢，至少你大概在前一两年呢知道过有这么一个电影，说不定你还带你的孩子去看过。这个有两部电影是这个系列里面的其中的两本书所改编的，一个叫做《狮王女巫衣橱》，另外一个叫做《开斯平王子》。说不定我讲到这个你们就比较熟悉。那这一套书非常值得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来念。那甚至如果你的孩子还小，其实你可以试着中文也好，英文也好，你可以在睡觉前的时候，在床前一段一段念给他听。那我相信会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我提到这个是因为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到这个《纳尼亚春秋》里面的其中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他的第六本书，这个书叫做《银椅子》。好，那我刚刚讲到这个整个《纳尼亚春秋》呢是童话，那他有的一个表现就是在英国的一些孩子。看起来是很平常的、很普通的孩子，那么他们呢，当被在纳尼亚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好像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耶稣基督一样，一只狮子，一个狮王叫阿斯能，当这些孩子被阿斯能呼唤进到纳尼亚这个世界以后呢，这些孩子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来呢是很平凡、很平常的，可他们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他们就变得好像英雄一样，因为呢，狮王要把一些神圣的使命托付给他们。那《银椅子》呢，是讲到有两个孩子从英国被呼唤进了纳尼亚世界，然后呢，他们被这个狮王托付到地底面去。救一个被女巫的魔法所控制的一个王子，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多了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呢，简单的来说，他是一个青蛙人，因为他的样子很像青蛙，皮肤很像青蛙。然后他们三个人就进到了那个地下去，然后去找那个王子。那个王子被一个女巫，那个女巫不是白女巫，狮王女巫一族是白女巫，那个女巫是个绿女巫控制住，而这个绿女巫控制这个王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是一张银椅子。那么后来呢，这个银椅子呢被砍掉了，所以这个王子就怎么样，就醒了。后来这个王子跟这个两个孩子还有这个青蛙人，他们几个人呢就一起把这个女巫给怎么样，给杀害了。当这个女巫死的时候呢，这整个女巫所建构的这个地下的世界就怎么样，就开始崩溃了。当他开始崩溃的时候，那个地心里面的那个岩浆就往上冒。当这个地心的岩浆往上冒的时候呢，所有被原来是这女巫的奴隶的这些矮人，一个一个都跳到地心里面的那个岩浆里面死掉了。可是这几个人，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逃。那岩浆在地心，所以他们要怎么办？他们就向上逃。可他们逃的方向没有办法让他们从原来的出路出去，所以他们就继续不断的往上逃，然后呢远离这个地心的岩浆。但是有一个问题发生了，他们不是在地上，他们不是从地上然后往上逃到高山上，他们在地下， 所以当他们从地下的下处往上逃的时候，就逃到哪里去？就越逃就发现有个天花板在上面。为什么？那是什么？那是地皮，那个地皮。他们就向上逃，越逃离那个岩浆越远，就但是呢也越来越黑暗，后面有岩浆在追他们，火在追他们，前面是什么呢？前面是一片漆黑。所以越逃越逃越逃，黑暗越来越，当离岩浆越来越远的时候，黑暗也越来越怎么样？越深。越逃越逃越逃，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万一天他们逃到了这个天花板的顶上，那还是一样没有出路。在那个很黑的黑暗当中呢，他们看到这个好像天花板的这个地皮呢，不远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好像星光一样，所以他们就向着那个星光的光线就不断的走过去，越走越走越走，突然发现那个不是星光，那是什么？那是一个从地皮里面怎么样射，就是透过地皮所射下来的一个光线。然后他们越走越近，就发现那个光线越来越大，也到后来发现原来那是一个地洞，所以他们就从那个地洞就爬出来，就回到了人地上，回到了人的世界里面。那么他们在那一个黑暗几乎绝望，因为后有岩浆，前面是黑暗的状况里面，他们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他们想的是我们怎么样可以逃脱这样的状况呢？他们没有办法可以逃脱，但是那一个远远的一个小小的看起来像星光的光线，最终引导他们，让他们从这个绝境当中可以怎么样，可以逃出来。那么这一个故事跟我们今天所查的圣经有什么关系呢？阿摩斯书他进入了第五章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讲，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好像已经到了一个极深的黑暗的绝境里面。因为在第五章里面，先知的信息告诉我们，以色列国的结局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了。当以色列在一个极深的黑暗，在一个绝境当中，整个国家的前途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有什么盼望呢？当面对整个的浩劫的时候，在极深的黑暗里面，什么是以色列人可以看到的那个远远的星光，以至于他们可以朝着那个星光往前走，最终可以得到解脱呢？如果有这样的星光，那个星光在哪里？如果有这样的盼望，盼望在哪里？阿摩斯书第五章呢，是先知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借着一首哀歌提供了一个答案，提供了一个方向。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一个方向是什么。那么第五章的一开始就讲到，当国家没有盼望了，个人有没有什么出路呢？如果你看第五章里面有一个字眼不断的出现，那个字眼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寻求神就存活。当然那个寻求神在这整章圣经里面有不断的代换，可是其实他们指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这一章圣经先知所指出来的答案是寻求神就可以存活。当国家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寻求神就得以存活。也许我们今天的处境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同样的，当我们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走到一个绝境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盼望？什么是我们的出路呢？先知告诉我们说，寻求神就怎么样，就可以存活。那么从几个角度，先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为什么要寻求神？因为处境已经在一个极恶劣的状态里面。这一段圣经开宗明义的讲到的是，先知所唱的是一首哀歌。这一首哀歌， 不同的圣经学者提到这个哀歌的长度跟它的范围不一样。有的圣经的学者认为整个五章的，不是整个五章，五章的一节到十七节是一首哀歌。那另外有圣经的学者认为没有，只有五章的一到三节是哀歌。那这个也许不是，到底哪哀歌有多长，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重要的是先知在这里唱这首哀，唱哀歌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哀歌呢，其实用一个我们中国人用的一个字眼来讲呢，它其实像中国人的挽歌，好，挽歌。那哀歌呢，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传统，当他们的亲人，当他们的好友过世的时候，或者在丧礼当中，或者在送葬的仪式里面的过程当中，他们所唱的歌，悼念死去的亲人的一首歌。那么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特别在先知的传统当中呢，先知也常常在以色列国死的时候，或者是不是以色列国死，或者是以色列国中的某一个城市死的时候，或者他们遭遇战乱，遭遇极大的危难的时候，先知也会唱哀歌，也会唱哀歌。那这是透过哀歌发出信息。所以在以色列的，在旧约的先知这书信里面书卷里面最有名的呢是耶利米哀歌。那整本耶利米哀歌就是整本书就是一首哀歌。那这个耶利米哀歌是在什么时候所唱的呢？是耶利米在犹大国南国亡国的时候所唱的。在那个，如果你有机会读耶利米哀歌，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他怎么悼念这一个国家被灭、被掳、最终亡国。那么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阿摩斯是在以色列国还没有亡国的时候，还没有亡国以前很久，我们上次讲40年，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国整个社会在一片兴旺的时候，他唱了这一首哀歌。那么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在这个国家还没走到结局的时候，他就唱一首哀歌。这个我们叫做什么？我们现在还在过年的时候，这个呢是在给以色列国增加晦气，是不吉祥的。我们说现在还在新年中，还没过元宵，对不对？我们说如果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如果有人不要说唱哀歌哈，说一句不吉祥的话，我们都觉得晦气的半死。那这个先知也是一样，他在做一个自讨没趣的事情。他在整个国家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候，他在唱哀歌。那他的意义在哪里？在这个时候唱哀歌其实是一种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呢是一个肯定的预言。在前面先知第一章到第四章不断地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悔改，要悔改，你的罪恶很大，神的审判要临到。然后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当先知唱哀歌的时候，好像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没有把握机会悔改，你们没有把握机会悔改以免除国家的危机。现在当我唱哀歌的时候，表达的事情就是以色列国亡国已经无法避免了。那么在一到三节里面的信息也是这样子，在一到三节里面他讲到，我们看第二节说的是以色列民，如果你看那个和合本的小字，那里翻成以色列什么，以色列处女，他那里用处女来形容以色列。为什么用处女来形容以色列呢？有两个看法。一个看法是说，处女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是一个在花样年华的女子。他说，一个在花样年华的女子，现在却跌倒了。跌倒这个字眼，在先知书里面不断地讲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因为战乱的缘故而怎么样？而被征服，而败坏，这个是跌倒。所以他在那里好像讲到，如果从用这个意思来解释说，以色列国现在是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子，一片兴旺，但是你要走到跌倒的地步，你不可避免的，你要面对的是亡国的地步。那么另外一个看法说，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处女？处女呢？因为在这里讲到处女被灭绝，就表示这个处女没有后代延续。 中国有一句俗话，不太一样，但是有类似的结果。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一个寡妇如果死了儿子，后面那句话歇后语是什么？没有指望。因为一个寡妇原来她的指望是儿子，当儿子死了就没有指望。那如果一个处女在未嫁之前就死了，在未生子之前就死了，她的结果也是没有指望。她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后代。所以有人有时解经学者的看法说，这里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处女未嫁而跌倒，就表示她没有后代，好像也是讲到以色列国没有复国的可能。这里当然强调的是北国，因为以后看到南国灭亡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归回某个程度上也没有真的复国，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都是以什么？都是以南国为主体，不是以北国为主体。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到，以色列国的处境是在一个黑暗的绝望当中，这个国家好像已经没有办了，没有希望了。在这个国家当中的人民怎么办呢？先知的信息是，在黑暗的绝望当中，我们要寻求神，寻求神就必存活，唯一的存活之道是寻求神。以色列人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这样子。当人在得意的时候，当人在辉煌腾达的时候，当人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如果别人来向我们传福音，要我们寻求神，要我们认识福音，接受救恩，我们的态度常常是什么？我们的态度常常是我不信。有时候你问他说为什么你不信，千百个怀疑论者的理由出来了，请向我证明神的存在。我不服气，为什么救恩只有独一个？为三位一体的道理我搞不清楚，我绝对不相信。其实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我活得好好的，我靠自己过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把我自己当一个弱者来接受一个神？有的时候很多问题，根本的问题在这里。然后有一天逆境来了，我被 lay off 了，或者我还没有被 lay off，但是整天活在朝不保夕的阴影跟焦虑当中，突然或者是突然间发现自己生了病，或者家人遭了变故了，那时候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有限，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还是有可能有不同的选择。那个时候有人在这个时候开始向那一位创造者，那一位创造的主宰敞开。有的人仍然在这个状况里面还是非常的倔强，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要有一个神来帮助我。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许多的人，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绝境的时候，先知告诉我们说，向神敞开吧，寻求神，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认识到你自己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你需要依靠的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先知向以色列人发出这样的呼吁，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领受这样的信息。当你在困难、艰难、危险、挑战、绝望当中的时候，寻求神，因为你需要他。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先知也要提醒我们，什么样的神是真正的依靠？我们所寻求的神是真神呢，或是我们所寻求的神是我们想要的神？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按照真理来认识他呢，还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来认识他？所以在五章的四到六节，先知指出以色列国在信仰上，他们不是没有信仰的，但是他们在信仰上偏差了。当他们以为他们的信仰的方式是可以让他们成为依靠的，可是先知告诉他们说，他们带出来的那个信仰的偏差，当他们在敬拜这个偏差的信仰的时候，这个偏差的信仰是不能够带给他们真正的依靠的。所以先知在这个地方指出了三个地名，这三个地名是以色列人在那里敬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的敬拜都是偏差的信仰。伯特利的状况，我记得我在两个礼拜前已经提到， 伯特利的信仰是一个世俗化的信仰。你为了自己的欲望，你为了自己的好处，你为了自己物质上的需要，你塑造了一个你自以为是的神。你为了你自己的欲望，你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扭曲了对神的认识和敬拜。这是两个礼拜前我在介绍伯特利的时候我所提到的。极假的状况是什么呢？极假的状况在第四章告诉我们，简单的说，那是一个仪式化的信仰，那是一个只有外在的躯壳，没有内在精神的信仰。一个仪式化的信仰是，我以为我参与了所有的仪式，我尽了我所有的宗教礼仪，我献该献的祭，我纳该纳的十分之一，我做尽许多许多宗教上的义务本分，我就以为这是敬虔。但是先知在那里讲到说，你们在极假敬拜神的时候，当你们在实行这些仪式的时候，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的内心是没有真正的敬虔的。先知说这样的信仰是不可靠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们以为所谓的属灵，所谓的敬虔就是什么，就是该做礼拜的时候做礼拜，该奉献的时候奉献，该上主日学的时候上主日学，该守灵修的时候守灵修，该服侍的时候服侍。但是如果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灵性生活只是空有外在的仪式和习惯，而没有真正的忠诚、顺服、爱、热心在那里。虽然你尽了一切外在的义务，但是没有真正的敬虔。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说主日崇拜、主日学、灵修、祷告、祷告会这些都不重要，我要在这里澄清，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它对我们属灵的生命非常的需要。我说的是，不然等一下你们都不上主日学了，我说的是，如果你每主日来参加敬拜，你没有一个敬拜的心跟敬拜的态度，如果你参加主日学，你没有一颗追求真道的心，只是因为等一下要吃午餐，所以你这段时间你要上主日学，如果灵修只是一个你不能不守的规条，如果做这些事情只是习惯，只是仪式，没有真正的在我们的心里头，从我们的心里面涌出对神的爱、敬拜、忠诚、信仰，那么我很小心，我们的信仰是落入了仪式化的信仰当中。这是极假。别示巴呢？别示巴原来是犹大南，其实别示巴是在犹大南国犹大，在南国犹大南方边界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信仰圣地。甚至很多北国的人都跨过边界，我还讲过说耶罗巴安就是不希望北国人到南国去，可是北国还是会有一些人跨到南国去，他们不去耶路撒冷了，他们去哪里？他们去别示巴。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留下来的很多的信仰的传统跟祭坛在那个地方，三个列祖住在那里，三个列祖在那里敬拜神，三个列祖在那里在那里与神有来往，所以他们可能因为这样子认为别示巴是一个比较灵、比较神圣的地方，所以逐渐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其实那里很有一个亚伯拉罕所盖的坛在那里，不清楚当以色列人到那个坛去敬拜神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或者是把他在那里把这个坛当作就是用在那里在那个坛上面敬拜耶和华，可是慢慢的那个里只是一个坛，人可以在那个坛那里拜任何他们想要拜的神，只是因为那个坛是列祖留下来的，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的灵，特别的灵，从开始差一点点，随着年日的过去，越差越多。那里原来被以色列人认为是一个信仰的圣地，却成为一个被神所厌恶的这个地方，被神所厌恶的地方。 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观念，去哪里怎么样的状况比较灵，但是当我们没有真按着真理有好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也很可能会在一开始走了一点点偏差之后就越偏差越多。这三个地方都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叹息的特点，每一个地方都曾经是以色列的列祖和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蒙神恩典的地方。伯特利，雅各在伯特利，当他被他的哥哥以扫追杀的时候，在伯特利怎么样，在那里睡觉做梦，梦见神向他显现。吉甲，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面混了40年，然后呢终于要进迦南地，他们过了约旦河，一上河之后他们在哪里停留呢？在吉甲停留。所以吉甲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什么开始，也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的基地。而且在吉甲那里他们重新行割礼，表示他们更新跟神的约。别斯巴呢，我刚才讲过它是列祖长期居住的地方，而在那里别斯巴，在别斯巴那里亚伯拉罕以撒都在那个地方和非利士人立约，他们因着和非利士人立约，他们在从别斯巴开始在那里站稳脚步。所以这三个地方被提起，讲到的是以色列人过去的光荣历史，但是现在这些光荣的历史都不可靠了。不是光荣的历史本身不可靠，是什么？是因为信仰变质了，因为信仰没有延续，因为信仰变质了，因为人变了，所以再有光荣的历史跟传统也没有用，也没有用了，那些地方成为被神厌恶的地方。所以先知在那个地方说，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按着真理寻求神，不要按着我们自己的意念，不要按着我们自己的私欲来寻求神。第三个，先知说我们要寻求神，因为我们冒犯了公义的主宰。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险恶的处境，神的审判，王国的结局，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那公义的主宰。在这段圣经经文里面7到13节，他讲到几个重点。第一个讲到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第二个重点，当以色列人施行大恶惹了他的愤怒的时候，第三个重点，神要讨以色列人的罪恶。那么这个部分呢，几周以来我们一直在谈以色列人的罪是什么，以色列人的恶是什么。所以今天呢，我想不要再花太多的时间在这方面，我只讲一件事情。在那里13节讲到一件事，讲到说以色列的恶大到一个地步，聪明人通达人最后只有怎么样，只有闭口不言。因为整个的罪恶大到一个地步，连有事之事觉得应该要向这个社会发出声音改正这个社会的这些聪明通达人，他们都不讲话了。第一，没有用了；第二，讲话遭杀身之祸。所以先知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责备这些聪明通达人，他乃是借这个方式表达一件事情，以色列的恶已经大到一个地步，好像从根已经腐烂起，所以呢，这些聪明通达人都闭口不言了，都闭口不言。一个社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实在是让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最后他们会招来这样的愤怒。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说惹神愤怒就惹神愤怒，我们不怕，为什么？可能我们认为说他也管不了我们，不能怎么样。我不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阿摩斯在经文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说有一件事情以色列人非认识不可，也是我们非认识不可的。前面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在这个社会当中，我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做什么事情得罪神又怎么样，他也管不到我。很多人看到眼前神管不到我，但是阿摩斯书第5章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忘记你冒犯跟得罪的人是谁，得罪的是谁，是谁？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主宰。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得罪我们的小老板问题就有一点严重，得罪我们的大老板问题更严重。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件事，是 得罪那个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主宰是何等的严重。所以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忘了神是谁，他是那个造万有、掌管万有的那一个主宰。你怎么可以随便的说无所谓啊，没有关系啊，反正呢他也管不到我。可是反过来讲，当先知提到这一位神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主宰的时候，他同时也给那一些愿意寻求他的人一个盼望。当整个的局势黑暗绝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盼望都没有了，可是先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在神的身上。为什么我们的盼望在神的身上呢？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所以再深的黑暗、再大的绝望、再大的困难，当我们来投靠那一位掌管万有的主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找到出路，我们都可以找到盼望。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当人在绝境的时候，先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寻求神，因为他是那位万有的主宰。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是真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绝境的，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第四个，当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在我们重新回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两个礼拜前我谈到阿摩斯的时候，我讲到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跟神对列国的审判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这个不同的可能是建立在愚民的概念上。你在15节里面提到，在那里提到的愚民这个字眼，神对以色列的审判跟神对列国审判的不同在于愚民的概念上。愚民这个字是一个，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剩下来的，是剩下来的。在圣经当中呢，特别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愚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在先知书当中，可能最早出现愚民这个字眼的是在阿摩斯书。另外呢，一些重要的书卷是以赛亚书、弥迦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有这样的概念。在先知书里面，当无数的先知在指责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都讲到罪大到一个地步，北国要灭亡，南国要灭亡。但是先知总是提到一个观念，神要留下恩典。当北国灭亡、当南国灭亡的时候，有一小群人要被神保存下来。许多的国家当他亡国之后，也不是所有的每一个人都被杀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留下一些人，可是这些人就怎么样，就被别的国家所同化了。神先知说，以色列要亡国、犹大要亡国，有一小群人被保存下来，不被别的国家同化。这一小群人要怎么样？要按照神的应许，要回到应许之地。这一小群人要重新组合成为一个群体，虽然这个群体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血脉得以延续。所以在这里先知提到有一个愚民的观念，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有一群人要被神保留下来，使得以色列的血脉跟文化得以怎么样流传下去。这一个愚民的观念我们叫做文化上的或者是血脉上的愚民。那么这个文化跟血脉上的愚民对以色列人非常的有意义。可是更重要的是，在先知书里面还讲到有一种愚民，这个愚民是讲到当整个民族败坏的时候，在信仰和道德上完全偏离了对神的信仰的时候，有一种愚民，有一群分别的竭力追求真神信仰的，愿意活出一个和社会上的罪恶有分别而完全忠诚遵行神法则的生活的一群人，这一群人要成为一群属灵的愚民。你在被掳的历史当中，你看到有一群这样属灵的愚民。如果你有机会读但以理书、以斯拉记、以斯帖记、耶利 耶利米书对不起尼希米记，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但以理是一个属灵的渔民，耶利米是属灵的渔民，以斯拉是属灵的渔民，以斯帖是属灵的渔民，莫迪改是属灵的渔民，是那一群人，他们把这群渔民把神的救恩，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约，在神的救恩历史当中保存下来，而且让它延续下去，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生在这个世上。先知在审判早早的临到之前，他已经在那里预先做一个呼吁，当国家败坏，在亡国之前有没有人愿意寻求神，成为不只成为历史跟文化的渔民，成为什么？成为神属灵的渔民。所以先知在那里寻求一群属灵的渔民。那么我们不谈到新约的渔民观了，因为它比较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把旧约的属灵的渔民应用在我们现在的当中，属灵的渔民指的是什么意思？属灵的渔民指的是在一个败坏背离神的世代，在有一群人在信仰上，在生活上活出一个和这个世界有别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在当这个世界败坏了，当这个世界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很容易随波逐流，特别是当我们感觉到整个时代好像绝望的时候，我们更容易随波逐流，因为我们看不到盼望，我们就觉得没有那个需要再坚持一些道德勇气。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想说，大家都可以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呢，这是有一群在社会在败坏的状况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是随波逐流的。可是先知在那个地方发出一个呼吁说，在社会败坏黑暗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成为神属灵的渔民，不随波逐流，要成为这个时代为神成为中流砥柱，或者我们能够力挽狂澜，或者当我们不能够力挽狂澜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一个合乎神心意、合乎真理、合乎信仰和的原则的信仰和生活可以保守跟传达下去。先知在这里呼吁说，世界已经在绝望中了，有没有一群属灵的渔民要怎么样？要来寻求神，能够成为神信仰的承传者，能够成为神恩典的传达者。先知在那个时代向以色列人这么说，他也在这个时代向我们这样子呼吁。先知在阿摩斯在这一章圣经当中呼吁我们来寻求神，呼吁我们成为神属灵的渔民，他在那里呼召我们要寻求神，他在那里呼召我们寻求神，不要依靠自己，因为自己不可靠，不要依靠世上的财力权势，因为世上的财力权势不可靠，而是单单的依靠寻求那独一的真神，因为只有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先知在那里呼召以色列人，也呼召我们真正的转向神，不要活在一个扭曲的信仰态度跟信仰生活当中，不要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状态里面，不要把神当作是一个像阿拉丁神灯的精灵一样供我们奴役跟驱使的神，不要信靠，不是为了信靠他以换取物质的好处，而是愿意真正的以他为我们的神，而是愿意真正的向他忠诚，而是愿意真正的向他顺服，而是愿意真正的遵行他的法则。先知在呼召以色列人，也在呼召我们寻求神，也就是寻求公义，因为公义圣洁是神的本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活出一个离弃罪恶，活出一个公义而美善的生活来方式，因为这是寻求神。先知在趁着审判没有临到前，就先发出这样的呼吁，让当时的以色列人趁着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寻求他，把握机会， 不只在历史和文化当中成为历史和文化的渔民，更能够成为属灵的渔民。如果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在这个时代，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当中把握机会，他们的机会就失去了。弟兄姐妹，今天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提醒，把握机会也是一个提醒。处境或者不同，情势或者没有那么危急，但同时对我们来说，把握机会也是一个提醒。机会，有人形容机会好像是一个人，他呢怪怪的，头发不是长在后面，头发是长在前面，后脑袋是光的，所以当他从你的面前走过来的时候，如果你要抓住他，你要怎么样？你要趁着他还没有穿过你的时候，你就要从前面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如果你等他走过去以后，你才回过头来要抓他的时候，后脑光光的，你什么都抓不到。弟兄姐妹，机会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机会，不管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如果我们没有把握机会，在趁着神在诚可寻求的时候好好的来寻求他，我们会后悔。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来寻求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是火热的，让我们向着你有一个热切的心，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好好的寻求你，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欲望，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乃是愿意按照你的真理来寻求你。我们来依靠你，我们来顺服你，我们向你忠诚，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个看起来好像四处都是危机的处境里面，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立志活出合你心意的样式。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